现在请瓦利和马奥的先生阁下，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发言。
Committee, mm-hmm. you know, before I came to the parliament, you accepted the cut off.
Sayyid John Ash, Rais al-Dawla.
Da Hui Zhu Xi John Ash, 先生阁下，我祝贺你和友好的贵国恩提瓜巴布达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祝您成功的主持大会主席所开始的重要重力的作用，这是由您的前任开始的，它是避免使大会主席介入政治议程。主席，去年的今天，我在向庄严大会发言的时候，我们的世界面临很多破坏这个世界以及很多国家的事件，我们当时都希望今年情况能够好转，不幸的是局势依然如故，在世界某些地方局势更行恶化，很多国家依然面临无法单独应对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人民期待进行有效的国际努力克服这些危机，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却显示问题在更严重，在增加，因为霸权主义和对人民能力的控制已经不断升级，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准则。这些众所周知的国家不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区域和国际冲突，反而继续奉行针对某些其他国家的侵略政策。政治上的虚伪不断升级，打着人道主义干预或保护责任来干预他国内政。在这些入侵性的政策对某些国家，比如像我自己的国家叙利亚，证明没有好处的时候，这些众所周知的国家就暴露了真实的面孔，威胁在超越安理会任务规定、偏离任何国际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军事侵略。这些国家还以此来采取非道义、非法、单方面的胁迫措施。在此之前，他们还搞了令人可疑的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在那些已经数百年和睦统一谅解相互生存的各个和睦国家社区当中造成动乱和分裂。最为严重的是，某些国家已经打着打击恐怖主义的名字发起毁灭性大战，而正是这些支持正是这些人在支持我国的恐怖主义，这是完全违反所有联合国决议和所有人和道义上价值的。这里我要再次像去年一样问同样的问题，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协商一致难道不是本组织会员国做出的严肃认真的承诺？难道这只是空洞的言辞不会贯彻吗？主席， 我国发生的情况已经是尽人皆知、人人明白的，可是某些国家不想承认基地组织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它很多下属组织，如 Jabhat al-Nusra， 还有伊拉克的这个伊斯兰省份，以及 Levant， 以及伊斯兰旅和其他组织都在叙利亚打战，暗杀、残暴，甚至于吃人心的这些情况，在全世界的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可是却不可能动摇一些人的良知。在我国，无辜百姓人头落地，就因为他们违反了基地组织的极端思想意志，偏离了他们的看法。在我国，女士们、先生们，那些暗杀者活生生的肢解肢体，把受害者的肢体送给他们的家人，原因不过是因为这些人是要捍卫一个统一世俗的叙利亚。在我国，这些日常违反人权、公民生活谋生权利的人，以及公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结盟的权利，在日常发生。任何叙利亚公民如果不属于这种分裂的思想意识，就注定要被杀害，他们家的女人也会根据那些与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宗教而被劫持。主席，这不是一场叙利亚的内战，叙利亚没有内战，这是一个无视价值、正义、平等，无视任何权利和法律的恐怖之战。在我国，应对这场恐怖，就要求国际社会根据相关的反恐决议、安理会的1373号决议来采取行动，并采取一切必要及时的措施，迫使那些资助、装备、培训、提供避风港和过境通过来自不同国家恐怖主义的这些国家采取行动。主席先生，纽约市和纽约市的人民就亲身经历了恐怖主义的破坏，而且也曾经遭受过极端主义和流血的迫害，就跟我们叙利亚现在经历的一样。那么某些国家，某些就曾经受过我们叙利亚正经受的恐怖主义之害的人，声称他们在世界所有地方在打击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在支持我国的恐怖主义行动，说是温和的民兵、极端主义的民兵都是存在的，这已经成为一个荒谬的笑话。恐怖主义只是恐怖主义，没办法分为什么温和恐怖主义和极端恐怖主义。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认为那些劫持儿童、出卖他们的器官的人应该叫什么？你们怎么描述那些征聘儿童、不让他们上学反而训练他们去开枪杀人的人叫什么？你们怎么描述那些拿出一些荒谬的宗教想法，所谓什么性圣战或者乱伦圣战的人该如何描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是在靠近 Aleppo 的 Hanalasa 毒气迫害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派出调查团，并要求在任务当中加上要确定谁使用了化学武器，可是美国及其盟国、法国和联合王王国却防止、阻止这样做，相反，他们却限制了调查团的职能，只能够决定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叙利亚等调查团等了5个月，等他们终于来了之后，在工作没有完成之后就撤出了，因为某些国家敲响了对叙利亚发展的战鼓。我国接受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提出的倡议，叙利亚 加入禁止化武公约，以此证明致力于使用致力于防止使用化学武器。与此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负起防止在中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责任。叙利亚履行承诺和义务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向你们保证，叙利亚致力于充分执行公约所有条款，要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作为公约的缔约国进行合作。但是我们所有大家依然面临一个挑战，不管是那些给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这类武器的人与否，都要遵守法律承诺，因为恐怖主义在我国使用毒气，他们是从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些西方国家和区域获取这些化学制剂。正是这些人在针对我们的军事人员和平民百姓使用化学武器。主席先生，停止对叙利亚的侵略性政策是我国走向解决道路的第一步。在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寻求政治解决，不管他们是提供军备资金或者进行培训，这种情况下寻找政治解决都是一种幻想，是令人误解的。叙利亚一再宣布欢迎政治解决危机，现在那些声称支持在叙利亚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方面必须终止所有针对叙利亚的敌对做法和政策，在不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前往日内瓦进行会谈，在根据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叙利亚人民有专门的权威来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代表，决定自己的未来和能够满足社会所有各方，包括那些上当受骗挑选错误道路的人，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意愿政治体系。我们叙利亚不指望任何一方，而完全要靠一个决心坚定的叙利亚人民来抵制所有形式的对我们内政的外来干预，来击败所谓世俗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倡导者。在我国叙利亚，我们国家政策和人民的愿望有密切联系，争取实现自由，通过投票自由公平的进行选举是唯一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叙利亚人民确定自己的命运，而没有在外来干预的情况进行。女士们、先生们，还有人不希望政治解决，并总是要进行侵略，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在叙利亚的这些代表，都要这样做。我再强调，叙利亚致力于政治解决，但是我们致力于政治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允许恐怖主义伤害无辜，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清真寺和教堂要像在 Homs 和 Aleppo 那样被无端的毁灭。这种情况现在又发生在了阿鲁本，只有在这里是有人来讲耶稣的预言。现在在我们的清真寺和教会当中发现的情况，以及是对我们整个叙利亚的历史遗产和人类的影响，就在这个庄严大会当中发言的所有这些代表们，是不是都知道来自83个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目前在我们这里打着什么全球圣战的旗号杀害我们的无辜，另一方面还有些会员国又认为有权要求叙利亚来否认自己的宪法责任，不来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持国家的统一主权和独立。对恐怖发出的战争不是对叙利亚的战争， 有一天，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又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遭恐怖主义的攻击，因为恐怖主义是不管各国的边界，也不管任何地理位置。就是叙利亚的时代发生的事件，造成了若干关键领域的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美国和欧盟采取的非道义、非人道的单方面制裁，导致叙利亚百姓生活条件恶化。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正在努力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在应对计划框架内合作，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尤其是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百姓的需要。应该指出，大量人口被迫前往某些邻国，这都是因为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团伙的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某些国家被集中在了军事培训营地，或者是类似集中营的地方。我从这个讲坛上呼吁叙利亚公民回到自己的城镇家园，国家保证他们的安全返回，也保证他们的生计，绝对不会让他们在遭受这些营地当中面临的非人道条件。我保证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把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在不加歧视的情况下交到所有叙利亚公民的手中，不管他们人在何处。我们是按照联合国大会46182号决议的规定来做，同时我们要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独立。主席先生，我国的这些时代发展不应使我们忘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局势。叙利亚共和国确认我们有权完全恢复收回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回到1967年6月4日的划界线，强调抵制一切叙利亚作为以色列作为占领当局为改变其人口地理特征的措施，因为这些都是违反相关的安理会决议，特别是1981年的497号决议规定。叙利亚再次确认支持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返回家园实现自决的权利，以及建立一个在自己国土上定都耶路撒冷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主席，叙利亚加入禁止化武条约之后，我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为此，我们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叙利亚在2003年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结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倡议，要求安理会通过这个倡议。叙利亚强调在本地区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区，这个目标如果没有本地区唯一的核国家叙利亚参加来禁止所有这类的武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不把其核设施归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所有国家有权按照核不扩散条约的规定为和平目的获取和研发核技术。叙利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继续阻挠举行有关在中东建立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区的国际会议的倡议。这个会议本来是要在12年举行的。主席，我国呼吁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不要通过违反国际法 原则以及自由贸易规则的那些非法单方面的非人道的经济措施。我们呼吁美国取消对古巴几十年的封锁，我们再次呼吁取消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及其他国家如委内瑞拉、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单方面胁迫措施。主席先生，我们希望联合国将带领世界的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实现人们对繁荣发展、粮食自给自足和没有一切形式的紧张对抗战争的愿望，来充分执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所有会员国的主权和权利及义务的平等。为此，我国积极看待美国、伊朗为解决两国之间的猜疑不信任所做出的努力，并希望这能够对于国际关系的稳定发生积极建设性的影响。谢谢。我感谢伊朗副总理外长所做的发言。